又可以，又可以回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一切从简啊，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今天那个题目。我题目就是这个"确定护照不忘初心"。那其实"护照"这个词呢，其实是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有提到过，其实就是有命令啊、喊话呀这样的意思哈。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观念中呢，其实"护照"呢，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神以就是向他的门徒说话，然后要做什么什么事情。那其实护照有两个，大家其实一般情况下有两层意思。一个呢就是福音的护照，就像上次我们刚才听说有两位姐妹在布道会上，然后信主了、觉知了，对不对？就是你开始信耶稣，其实就是一个护照，对吧？再有一个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服事上面的护照，这是两个不一样子的，对不对？当你信耶稣以后，对吧？可能会遇到说，哎，你在不同的营会或者讲道，或者像今天我的信息等等等等上面，可能会听到有没有人要全世界服事，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王传道，对吧？现在就是要在这个服事的道路上继续的前行，对吧？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呼召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两层意思，就是福音的呼召跟服事的呼召。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哈，呼召呢其实有三个要素，透过今天我的信息啊，一个呢呼召是有原因的。呼召有原因的，呼召呢也是有经过，有个过程，你不能随随便便你好像就被谁呼召了，对不对？然后呢，呼召还有内容的，这三个我们进来看啊。那呼召摩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第一点呢，也有每个我都有三点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神的子民啊在叹息哀求，然后呢神的耳朵呢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呢，神的心呢纪念他的约，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其实你会发现，今天这个经文啊，很多人很熟悉。你会发现说，一开始就说了，说过了很多年，埃及的王死了，对吧？当时呢，其实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就是当时的这些埃及的王啊，他不认识约瑟的神，约瑟是当之前的那个宰相啊，不认识他所信的神，所以从这儿开始。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当约瑟那个时代的埃及王死了以后呢，新的埃及王起来以后啊，就奴役当时的以色列人。然后这些人呢，就是一被奴役的时候啊，尤其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有靠山的，他靠山就是他们的所信的那位神。所以当他们很平顺的时候啊，他们不呼求神。但一旦有人来欺负他们了，已经干不下去、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团儿，开始祷告说，说呼求神，说我苦啊，等等等等。你发现，在出埃及3章7节这边就写到说，这个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因为他们等等等等，就他们在开始集体性质的，不是一个人啊，是集体性质的开始就开始说主啊，来救我。就大概这种感觉哈，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呼召摩西第一个原因是集体性的开始向神来呼求，对不对？他们呼求就是赶紧带领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对吧？这是有原因的。那你会发现第二个呢，光有呼求有用吗？对吧？神还得听见这个声音，对不对？如果你的祷告没有到达神那边，对吧？神没有听见，你整天天，对吧？你们有没有试过发微信？你发完一条，然后你就出门了。像我经常去接我女儿，对吧？我跟我爸妈大概5分钟，对吧？我上车时候发一个，我现在出门了。然后到楼下了，一看孩子没下来，我发现那个信息没发出去。你们有没有过？我其实点了那个 send 发送，但是有些时候就发现一个红点在那没发出去，我还急了半天，你会发现我信息没发出去。所以信息发出去了以后，我爸还不一定带孩子下来，他没看见。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有这个呼求，但是神有没有听见呢？神回答说，听见了，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所以这边说，对吧？我就不一一念了哈，就是神知道他们的痛苦，这个特别的重要。就是当我们所有人的呼求到达神那里，神又听见的时候，对吧？这就是开始的另外一个原因。第三，神的心纪念约定。这个也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啊，并不是一个乖孩子，不是一群乖孩子，他们基本上在那个年代就已经不要神了， 知道吗？但是呢，当这一群神的选民回转来哭求说：“主啊，你们来救我来的时候，神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的心是因为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个约，只要以色列人回转，我就必定能来救你们。前提你们要回转，你们来，你都不来呼求，不来叫我，我不管你们。这是他神的这个心啊。所以你会发现，神不像我一样很小心眼儿，对吧？你看你都惹了我了，对不对？你都不要我了，你爱咋地咋地吧，对不对？没有。是因为神的心是纪念约，不是看你的行为好坏，是神纪念他跟人立的那个约，所以神开始要做工，他要呼召一个领袖出来，然后让人过去，对吧？你会发现这三个原因很简单啊，我们再往下看。那你再往下看，这个神呼召摩西的经过是什么呢？你会发现这还是有经过的。对吧？神用时间来预备摩西，神用事件来引领摩西，神用自己来唤醒摩西。往下看，什么叫时间来预备摩西呢？你会发现摩西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人，生平是120岁，分三个阶段，反正都知道，前40年、中间40年、后40年。那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哪40年呢？是他的人生的最后的一个40年。那前80年干什么来着？时间在预备他。头一个40年，血气方刚，知道吧？他是生在、长在埃及地的这个人，他是当地的本地人，他不是从外面从天降而来的，你知道吗？他是从小生活在埃及，他知道埃及的情况，他知道以色列人的情况，所以他愤愤不平。年轻的时候，他出手打人，要用自己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所以他是了解当地状况的，对不对？那后40年怎么样？他打完人以后跑了，害怕，跑了，跑到这个旷野去牧羊去了，放羊去了。那你想，一个血气，你想想，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血气方刚的摩西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会什么样？对不对？他以前是谁不服我就把你干死。那你想想，这出埃及这40年。他得干死多少以色列人？所以不行啊，所以就把他要的他的所有的血气、老我、自我全部都消磨掉，怎么样？放羊去了，放了40年。所以一个以前撸着袖子说我什么都能行的人，到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放羊把他性子磨成一个什么样呢？我啥也不行，我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说，我也不能讲，我什么，你找别人。一个心态已经放到一个低到一定程度了，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到这是时间，这个只有时间能把一个人改变，你承认吗？你想想20年前的各位，是吧？那房间里面的可能还没出生呢，对不对？20年前的你们和今天的你们，时间把你们改变成什么样？除了皱纹啊，和年龄和你家的存款在增长以外啊，圣经还有什么东西在改变你？当你从一个单身变成结婚，从一个两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四人世界，很多时间改变了我们很多。以前都是头脑上的东西，到今天我们就发现，哦，原来父母真的不容易，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说，神用时间来预备一个人。你仔细想想，今天各位的服事，在你不信主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你的很多的学过的，无论是技巧的，还是知识的，还是各样才艺的，是不是今天你在服事上面有很多可以用得上的？是你过去的一些，好像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然后但是今天你就可以被神在使用。有些东西是神天降而来的，有很多是你以前的日积月累今天才能用得上。所以我从小唱歌就跑调， 知道吗？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对吧？他们唱都很嗨，我不是没有一首我知道的，是没有一首我能唱的。我就今天呢，我就没法去带诗歌。那我不是说今天所有带诗歌人都是麦霸，但是你们在音乐上面的最基本的一些，很多时候你喜欢的歌曲，过去以前不是赞美诗，但现在是赞美诗。很多你们现在所服侍的岗位是跟你过去的很多的时间精力积累是有关系的，你们承认吗？所以时间是神来预备一个人最好的一个方法。很多时候你不用着急，但是神在用时间来预备你，包括我们的脾气，包括我们的品格，包括你的生命。那除了时间以外，我发现神用事件来引领。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就总会认为说啊，一定要有一个超乎寻常的一件，对吧？摩西这边就是看着一个荆棘烧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没烧坏，然后他就凑过去看，一定要这种很大的事情吗？一定要有神迹显现吗？不一定。所以我的这个小题目就是用事件，但是他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会来引领你。因为摩西自己在放羊，他平时走来走去，他看。今天他就看见那个地方特别，他就走过去，走到那里，神才跟他说：“你把鞋脱了，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像我这个调皮捣蛋的，神就非得在那一亩三分地才有信号吗？对不对？摩西在家里躺着，他就不能跟他说话吗？是因为那个地区那个圈儿，摩西踩到那个地方有神的信号，他才会说吗？不是啊，神在哪里都可以跟人说话。有些人睡觉，神也跟他说话。但这件事情，这个荆棘的火焰，这件事情吸引他的目光，他走到前面来，所以他是有 something happen。你想想，在你我的过去当中，有没有些事情，对吧？可能摩西是这个火，对不对？有些人是这个，有些人那个，但是。不论大大小小，只要神用某一件事情，可能是某一个诗歌，可能是某一个信息、某一个活动等等等等，都可以把你带到。只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在跟你对话，这个就是呼召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要说今天你在那等什么，我一定等，我在等我们家后院那个荆棘什么时候烧着了，它不烧着了，还烧着了、烧坏了还不行，对不对？什么时候烧着、烧坏了？还没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那等着，坐等信号，不需要。或者你也要一个羊皮扔在外面，一会儿下雪了，不下雪了，再试来试去，不需要。你不要给神界定一个疆界，说我就是要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会发现，神要找你的时候，他会用各样的方式，前提是你能明白，你一定能听得懂，所以他会来告诉你，他要你干。所以摩西的方式是他走到了荆棘的面前来，然后听神的话。你也许神用不同的方式。那到最后的时候，神怎么呼召摩西的经历呢？他就用自己来唤醒摩西。你看这段就说的是，是吧？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的脚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这是圣地。”然后后面他就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他自己说：“我就是你父的神，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时候，摩西害怕了。他没有跟讲别的东西。他就讲的是我是谁，就是神用自己来唤醒我，这一个就够了。他没有说我是造天创地的，你知道吗？等等等等。但对摩西来说，摩西心里面他知道谁是神，他知道他所信的就是他父亲的神，等等等等。但这句话同样对摩西在将来其实很重要。有一天，他要认识这位神，要从。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变成什么？是我的神。今天的我们，尤其我在服侍学生，我们见证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第二代基督徒，第三代、第四代，很多人都会讲很多，查经讲得很好，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 大的一个欠缺就是他们活在的是他们父母心目中的神。直到有一天，孩子们终于明白了，那些是我爸爸妈妈的神，我爷爷奶奶的神，也是我的神的时候，生命才会有改变。所以神用自己来唤醒摩西，告诉他，我就是你们所信的那位神，你的祖宗里面信的那位神，将来有一天你也会知道说我是你的神。只有这样他才能把人带出埃及去。所以这就是摩西呼召的原因和经过。回到先停一停啊，说到回到他呼召的原因啊，你想一想，今天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叹，这个时代弯曲悖谬，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呼求？你有没有在求？有啊，你天天祷告啊，尤其疫情当中，有多少人期待说这个疫情赶紧过去，对不对？有多少人期待疫情赶紧过去，对不对？其实到今天为止，昨天我们聚会，就是都是这个年轻夫妇，他们的共识就是说，这个新的新冠病毒还不如幼儿园的一个感冒重呢。你们知道吗？就是新冠到了他们家，就是发烧一个晚上，第二天孩子活蹦乱跳的。其他不动成这个肺炎，那个 chicken pox 什么的，回到他们家的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大家都阵亡了。而且这是像我们家去一个月病三回，对吧？有孩子都知道，所以你会知道说，我们不是没有在祷告，可是你有想过吗？我们今天的祷告和那个时候祷告有什么区别吗？你们知道有什么区别吗？整体而言，我们祷告的人少很多。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在家里几个人在家里，或者说我们100多人在教会里面而已。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几十万啊。是整个一个民族在那边跪下来祷告说，神啊，请你来救我。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一个民族要悔改，不是他们这个三五家有一个在以色列有一个团契，以色列人团契，对吧？三五个人领袖说，神呐，你把我们带走吧，我们就走了。摩西带着这几个人出去多简单，10天搞不好就到了。不是，要把整个民族要带出去，要整个民族在这边祷告。你发现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面不仅一次，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以斯帖里面记载说，他要进皇宫之前，他说什么呀？你们在后面，全体人来祷告。所以整体性的呼求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有一些什么负担，你有什么呼求，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只有你有，很多人都有，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很少有集体性的一起在面前来呼求。有可能我说的很遗憾，有可能只有某一个教会的某一个群体在呼求，都带动不了整个教会。然后我们教会可能跟隔壁的教会可能从来都没有一起祷告过。我没有讲任何的事工上面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整体的全世界的，对吧？甚至我们只有华人在祷告，对吧？甚至只有某一个语言的在祷告，就是我们有多少？什么时候看个整个所有某一个国家的所有的基督徒一起过去来祷告的，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的？你有见过吗？没有啊，这个时代没有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呼求并不迫切。我们都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祖国祷告，为这个世界祷告，为这个地球祷告。但是你会发现，迫切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的人数和这个整体的基准，其实你有 related， 对吧？所以有可能只是我们家里的事情，所以大家迫切，那别人家的事情大家就不迫切。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众人一起鼓励，所以鼓励大家来教会的祷告会，来教会祷告会，你先从一个小团体开始，还有你家有没有祷告会，对不对？你的邻居里面有可不可以有祷告会？可不可以来教会的祷告会？ 以教会为中心，不是只是你家的事情、他家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社区里面有祷告会？具体方案，这不是我来出的啊，我只是说我们的迫切。我不是说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我们有姐妹祷告会，我们有这个祷告会，不是说你们不迫切，不是说没有迫切的人，而是整体性的迫切。像这样，我们都要死了，整个民族要灭了。这个时候全族全村的妇女老少一起跪在那边，天天跟着呼求。你要知道，你的呼求从这段经文里面说，神是听得到的，整体性的呼求神更听得到。所以你们要复兴吗？从祷告开始，从呼求开始，神能听得到，然后神会必定会做过。再往下看，那呼召摩西的内容哈，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神用了很多很多的仆人，我觉得最清楚的就是摩西。之前我讲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最不清楚的，对吧？亚伯拉罕自己都不知道神呼召他要去呢，说的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就是离开你现在的地儿，要去哪儿啊？要去哪儿？要去我所指引你要去的地方。压根神就没说让他去哪儿。希伯来说，这边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呢，就他不知道。那个是一个呼召，不要小看这个，这是一个呼召。但是在摩西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他的使命非常的清晰。我们来看这边说的就是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而且带到哪里去？迦南美地次那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信息是全的。对不对？有很多人说的就是信息不全，人家照样去，但是这个信息全的摩西不去。所以在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个呼召的清楚，很清楚。今天你要问很多的这个神学生传道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些大概的这个负担，比如说我对华人啊，我对某个民族啊等等等等，但都没有像摩西说的这么清楚的。真的，你个个去问去，这么清楚的没有。甚至给你选定，你就在这个 community 来牧会，你就在这个地方做牧师，或者你就去这个小组等等等等，没有的。这个就说的没有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你要知道说，神倘若想要告诉一个人的使命呼召，他可以像摩西这样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要告诉摩西清清楚明白白？他不干呢，说少说一点他就开始不干了。真的，他开始用我们的话叫撂挑子了，就不干了，对吧？你就说啊，如果他的护照就是去见法老，没有后边事，那就去吧，反正就见了法老死一回，完事儿我就完事儿了。不是，你要去见法老，然后你还要带所有的以色列民出埃及，还没完，对吧？如果就停在这儿了哈，我觉得摩西的一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出了。他只不过在旷野里40年，那神都没告诉他多清楚，你就带人出去，你在这晃悠就行了。但是没有，他是你出了埃及还要进你的目的地，他也给你定了，只是他没有进去。所以对于摩西来说，使命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才能够就是抱着神的大腿，我不行，我这个不做不了，那个也做不了，所以神说哎，我帮你，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些人并不是这么清楚，你不要说啊，今天我就还没有清楚，没有像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还坐着，对不对？我觉得神好像呼召了我要全时间服侍等等，那要做什么我还不知道呢，对吧？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呢我真的不清楚我现在能做些什么。所以呢就是说你就跟神跟宋牧师开始掰着的，你看神没有像摩西这样呼召我那么清楚，所以我在等，我等到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对吧？再过40年，我也在这个，我不是在旷野放羊啊，我在家里放我们家那两只小羊啊，我们家那几个孩子也是放羊，对吧？放够了，对吧？都空巢了，等等等等的，对不对？房子都已经 mortgage 都付完了，对吧？这个那个都等好了，等那个时候，搞不好神就给我清楚的呼召了。其实不是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需要像摩西一样的呼召，有些人不需要。 耶稣呼召门徒，跟他们说什么呢？就一句话，来跟从我。这十二个人就背着包就走了，连包都没有就跟着走，对不对？就这么一句话，来跟从我，然后就走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可能一个契机就说谁要来全时间服侍，他就上来了，干嘛不知道。我不鼓励你们所有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上来，但是我就是说，不是每一个神对人的呼召都是一致的，所以这就是巧妙的地方，就是你在很多的别人的身上能看到神呼召你的影子。如果呼召只有一种 formula 一种模式，那这个时代没有人，对不对？没有那么人，所以你一定要，对不对？那你看，咱们来看看你们这个去以色列旅行的有多少人走到那地儿，看到一个搞不好就是说，你知道就在这儿，这是那个荆棘火焰，对不对？然后就有五个人能看见，有五个人看不见，十个人在那猜到底有火焰还是没火焰。那回来就是说，这看见的人，对吧？一定是这样被呼召的话，那看见的人回来说啊，我被神呼召了，那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也简单，对不对？那我们教会就每年组团去呗，对吧？天天在那等。就像你在等流星雨时候，天天在等，你在那坐着，一堆全世界的这些领袖们坐着，只要你看见了啊，神被呼召了，不简单的很吗？不需要。可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因为各样的事情，你就会被神呼召。但是当你慢慢慢慢走上你服事的岗位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呼召你是要干什么的，不是进到另一个群体去享受的，是要去服侍的。我想看，那人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必变产生，就是说神能力会加添。你会发现说，摩西说是什么呀？就是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竟能干这种事儿？这个话你觉得是不是特别 familiar？ 当牧师、当教会的执事来找你的时候，你会用同样的语境来跟他说吧，我是谁呢？我刚来教会几天呢？我怎么就能开查经班呢？对不对？我来刚来多久呢？我怎么就能做这个事情呢？对不对？你找别人吧。典型的摩西就在这个时代里多得不得了吧？有没有？当人家找你的时候，你不是撸不敢袖的，你就说啊，我能行，而是你说啊，不行。中国人的谦卑有些时候就被在这个时候用到了极致啊。哎，我不行。但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行，那就对了。神就要用那个不行的人，他从来不用觉得自己觉得行的人，行的人都靠边，那是骄傲的，那是拦阻耶和华的。神用的就是你不行，当你觉得你不行，你真的觉得不行啊，不要把这话就是说你本来行，特别行，对不对？然后今天听完我讲完了以后，对吧？你就等着宋牧师，对吧？或者宋来找你时候，你说我这个，像 interview 准备 interview 的，我要先说好几遍，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行。等说到你觉得说到第十八遍我不行的时候，啊，人家说你行，我们就要那个不行的人，对吧？我们不是这样，我不是来给你们准备这个全时间呼召 interview 啊，不要用我这个例子啊。但是你会发现，你真的觉得不行的时候，神用的就是不行的人。所有的能力、恩赐、才干，神可以加给你。只有不行的人才会紧紧的跟着神说，我每一个的做出来的都是神在透过我来彰显，这是我后面的神在做，而不是我。如果你什么都行，你会觉得说这个查经班带的好是我的能力，是我的 social network 好，是我人际关系好，是我关怀人做好，是我们家做饭做的好吃，是我接送做的好，是我家房子好，所以才来那么多人。只有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来的，我这边吃的也不行，准备的我觉得也很亏欠，但是这些人继续有来，而且很多人在这透过这个查经班，透过我们这边信主，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信。我当年第一次去见到我太太的时候，我们在那大学里面去那个大学团契的时候，当时我也不认识她啊，然后我认识当时的领袖，他们刚刚在大学里面组建一个团契，然后这个领袖压力特别大，每次开始团契之前呢，就都去厕所里吐，他后来告诉我，他就是紧张， 就是紧张。然后呢，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三五个人，然后我太太是唯一一个每周都来的人。然后那个领袖就那个那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我搞不明白这个团契这么烂，怎么还有人坚持来？”这个我就记得，所以我对我太太的印象特别深，就是她就是那个团契乱到不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每周坚持来的，你知道吧？那个弟兄跟我说话，到今天记得，这团契这么，他自己说团契这么烂，怎么还有人固定都来？他心里就是没人来就解散完事儿了吧，对吧？但是你但凡还有人来，还每周固定来，你就不敢解散。你同意吗？你再累再苦，对吧？你就为了那几个还来的人，你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准备成多烂，这人还来，你就莫名其妙了。然后最后他还信主了，他还怎么样了？又受洗了。你把荣耀归给谁呀？一定是归给神。所以你记得，你没有不怕，有能赐给你能力的神，就像摩西一样。对不对？你看神跟摩西说的这样，摩西说了多少遍，我不行，最后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对不对？我讲不了，你找别人吧。当年我在这结婚，我找某位弟兄来当我的伴郎，对不对？他当时就拒绝我，那你找别人吧，我讲不了话，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到现在他结婚了，对不对？我还耿耿于怀，这不需要。你不讲，我就想请你做我伴郎，没问题，你就站那儿不讲话没关系。但是我们刚沟通没好，我要告诉他 guarantee 你不用讲一句话，你就站在那边，那可能就做我伴郎。但是你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道路上，我们怕，你怕做不好，你怕你没有像牧者们那个前辈们那样的优秀。你怕你的查经班没有别人家开的好，你怕你的圣经知识各样事情你讲不明白，你怕，跟摩西怕的是一样。摩西怕不能担此重任，就是怕做不好。你怕什么？你怕没有时间吗？你怕疫情在影响吗？你怕的是什么？我相信摩西他自己是知道他的子民们、他的同胞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不是说别人的需求大不大的问题，是甭管别人的需求有多大，你自己的这个怕会拦阻在所有的需求的前面。你们同意吗？你不是说你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你不是看不到你周围这些人的需要。你也会祷告，但是你的怕，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些能力不想迈出这一步，去大过所有的需求，你跨不过去，所以你需要神来跟你说话，你也需要这段经文来鼓励你说，你要被神使用，神就会加力量。那神最后呢？他用同在在帮助他，所以神的同在是真实的。所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你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我必在这山上，你们必定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就是我给你的证据。什么叫做神与你同在？道理很简单啊，对不对？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有神，你觉得够还是不够？儿童主日学肯定说够，小达也点头说够，对吧？不是所有人都点头说够，但是头脑上的够和真实你觉得够和不够差很多的，差很多的。我两个女儿每天睡觉前，我们要一起分享和祷告。然后睡觉的时候要最后把灯关了。我小女儿 受他姐姐某一段时间影响，他姐姐现在已经不干这事，只要一关灯，他说啊我怕。所以现在我小女儿也会学啊，一关灯，他就在那边一笑着说、哦、我怕。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对吧？他自己哈，就是我这个两岁半的小女孩，就是时不时的就会跟他说，不用怕，自己就在那边说，不用怕，有神呢，不用怕。对不对？谁只要是我们家谁这个有点什么头疼脑热呀，那点不舒服啊，他自己会祷告，他说主耶稣啊、他第二句话准保一定都是谢谢你，不管谁头疼谁难受，就是主耶稣谢谢你啊、奶奶不舒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他这样子从小会祷告，所以他从小他就知道说，他动不动自己开心的时候，他说不用怕，有神呢，两岁半就懂，但是灯一关，我怕。就他真的明不明白什么叫做有神，与神同在，头脑上知道，但他自己不明白，所以我们就慢慢跟他说，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在这，你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都在同一个房间，有什么可怕，然后神也跟我们在一起，就在跟爸爸妈妈跟你同在是一样子的，其实他还是没听懂，到现在跟两岁半能听明白，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但是慢慢的我相信他能明白什么叫神。倘若你今天的你真的明白，在你的生命中明白什么叫做神与你同在，那你还怕什么呀？但凡你有任何地方有怕的时候，你对这句话你就应该增加一个新的认识，对吗？所以你要知道说，神与你同在这件事情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了，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跟神同在。所以我在说，你会发现说整个哈，你会发现说到最后，所以摩西的呼召特别的不一样，他会一直不忘记神呼召他，到120岁的时候他眼不花，也就是很有力气，精神也没有衰败，对不对？后来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像摩西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当他虽然开始我们就用这个词很磨叽啊，很就是很推脱很怎么样，神呼召他完，他真的走上来，你会发现这一生真的不容易啊。以色列出埃及的男丁有60万，不算孩子女人，你知道整起来要120万以上，走了40年，你知道这40年是多么的艰难吗？我真的难以想象。你有没有过你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特别快，你这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吃什么吃什么，对吧？你要有个对象这就麻烦一些，对不对？你们要两个去的地方要一致，吃东西要差不多，对不对？我现在就更惨了，我每天奉命我要经常带我们的两个孩子要出去走一走，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谁也不报啊，谁也不报啊，咱们要出去走啊，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俩孩子开开心心的，出门走不了50步，对吧？大女儿说我要回去骑车，小女儿说要抱抱，那么这就遇到什么问题，我抱着小女儿根本跑不动，追不上那个骑车的，所以这个回家，我们家走不了50米，我们这个旅程就要很快就要结束，你知道吗？你想这几十万的人，你要带这些人能走多少年？所以摩西一直忠心的坚持走了40年，陪伴了他们40年。我不能说一群不长进的人整天在那抱怨吧，也差不太多，陪伴这些人走40年，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清楚的步骤，是一个坚持。他凭什么坚持？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透过这个经文啊，我跟你分享我的负担，对吧？神呼召我做学生的负担，就是神的民在哀求吗？有人为留学生哀求吗？当年有，现在越来越少。但是我们这些仅有的一群小，当年的这些小屁孩哈，我们的祷告神听见了，神就使用，神就用我来服侍学生。因为神他纪念他的约，这些留学生也是需要找回来的羊。你们看看，当年这是 2005年中国留学生，这是在多大的数据啊？当时是大概一千多人吧，你看这个数表，是吧？这个从2000年，蓝色的是大学生，黄色的是这个大学生，这个研究生、博士啊，越来就是少一些。我是零六年去的多大，那时候呢就已经知道说，就是中国留学生已经有1500多人了，知道吗？然后呢，到了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5000人了，就是人数留学生就开始涨。所以我是在06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学生，那个时候我接触之前就是听了有几个学生说，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了，根本去学校根本看不见。但是那时候就说我们要一起祷告，祷告了1年，他们成立这个团契，就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来，我太太去的那个团契。然后呢，从12年到19年啊，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啊蹭蹭蹭继续涨，到19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2万多，12000多，说错了，这是多大一个校区，三个校区啊，对吧？那你看，你觉得疫情啊，到了19年的时候，为什么停到这儿？疫情就来了，那学生有没有少呢？你觉得学生少了吗？你看，学生少了吗？21年，学生并没有少，只不过这边学生他没来加拿大，他在学中国上网课，现在回来了。所以你发现留学生并没有因为疫情来减少。那么大家看，对吧？然后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到已经到了14000。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整个北美的这个加拿大留学生呢，大概是这个13万多，然后2018年呢是14万多。那印度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多，超过中国。那疫情是不是少了呢？我们来看，疫情期间有这么多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就变是下降了，是11万多，整个北美。那到2022年的时候，4月在一些上面说已经到了13万，所以你会发现疫情并没有影响太多，14万13万，数据不是很重要。就你走到各个学校，对吧？你就没有一个角落听到中文的，对吧？甚至有人嘲讽说，在北美的某些大学里面啊，外国人是个稀有物种，这全班全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老师教。就是无疑，你走进去以后觉得走错班级了，你觉得回国了，那一色全是中国人都在讲中文，就一两个外国人在那边，有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对我来说神呼召我就是这段经文，就是对门徒说，对吧？庄稼多，工人少，这句话大家听了不止一次了，对不对？我也是。我也看到很多庄稼，我一直在祷告说有没有人，神能不能派工人来做这个学生的工作，啊，天天只要团契一开，我就看着哪个是神派来的那个人，啊，等了好久没有，直到有一天，我跟神面前说，神，你要不要用我？你要不要用我？我也觉得我不行，但我愿意，神就用了我。那你会发现说神也用时间，也用事件来引领我，这些都不多讲，因为时间关系啊。但是你会发现说，现在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在为留学生祷告，来帮助留学生呢？从这个服侍学生的经验，我发现说，很多时候啊，从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今天当我们说到短宣，当我们讲到宣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地方贫穷。那个地方，某个地方连水都喝不上，某个地方连教会都没有，某个地方等等等等被政治逼迫，对不对？你潜意识上，你看自己，你会觉得说，我现在都有这些，我有教会，我有很好的稳定，我家有自来水，我家里有纯净水，有这个那个，对不对？他们没有，所以我们是要支持他们，要去宣教。但是今天看留学生呢，你看着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吃的比你好，穿的比你好，住的比你好，开车开的比你好，对吧？每个月，对吧？平均消费1万块，你挣还挣不到，你们家群收入还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有什么要需求的？我干嘛要帮助他们？当你看到他们比你强的一些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帮助他们，也很难去帮助他们，对吗？但是在新时代的麻风病人是怎么样呢？新时代麻风不是身体上你能看得见这些地方， 是这些学生是表面上风光，内心里麻木的一群人，很悲惨的一群人，是一群特别放纵自我，你知道吗？有一个这个公明通牧师，你们认识吧？他推荐了一个家族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的一个大学生推给我，我想啊，那得多好一个领袖啊！就跟他聊，从来不来团契。有天晚上，早上起来，我看凌晨四点发了一个朋友圈，真累啊，打了6个小时的斗地主，他累坏了。放纵自我呀，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家族都是基督徒啊，来到大学里有放纵自我的，你想想是能不累吗？凌晨四点还在斗地主，他们你们看得见吗？你们为他们心寒吗？而且情绪失控特别特别的严重。我认识有学数学的，学数学专业的，大一数学不会。现在情绪失控在大学里面普遍的不得了，不见得要走上自杀，那都是极小人群，但是不知道怎么 manage 自己的情绪，它很多。还有就是有家，没有家又想家。以前我在带马可团契的时候，带着小留学生，我带他走来走去，每次开车送的时候，他都在后面，他就是不说话。我以为不喜欢我们怎么怎么样，后来等熟了以后，他就跟我说 ：“Steven， 你知道吗？每次坐你车上，我想家了。每次去到你们家的时候，看到你们家的温馨，我想家了。可是你们知道吗？多少留学生他们是没有家的。我刚才说那个学数学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不会吗？”其实你乍一想，你觉得中国学生这个但凡上完初中高中的，在这边都是学霸，数学学霸，你相信吗？但他是初中就留学出来了，知道吗？他初中小初中中他就留学出来了，他家在哪呢？前不久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基督徒，非常好的团契，就以前做过团长，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有一天晚上，他给我发一个微信，真的是半夜12，大概11:50左右吧。当时我一下就没法睡。他就说，因为他的学业，他在读博士，他的压力大到一个程度。他跟我说 ：“Steven， 你可不可以替我向神祷告说，说快点把我接走？”那你说我还能睡吗？我这边孩子发烧，然后我就不管了，我就赶紧就找人了，然后我再跟他联系，他不理我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慌成什么样吗？他的祷告就说：“求你让神把我快点接走。”你怎么办？感谢主，他是有一群当年我们服侍的一群人，他不跟我说话，我赶紧给在美国，他在美国跟在美国另外一个弟兄，你赶紧给打电话，你赶紧跟他联系。你看看他怎么样 ，make sure 他 safe。后来感谢主啊，是因为有一个他后来每周有一个另外一个祷告，他没我在，他们不加我，对吧？但是他们一起祷告，后来前一阵子告诉他没事，这是有人帮他呀，这还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没有说我要自己结束自己，他要求神把他带走的。你说有多少人在这个时代里面走到一个程度？走不下去了嘛，又没有家，情绪又失控，怎么办？这些你们看得见吗？没有人看见，有谁 care 这群表面上很风光的人？没有人为他们祷告的，没有人愿意走出去来服侍他们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庄稼多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耶稣看到他们是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的群。你想想，你的孩子总有一天上大学，上大学时候会面临到这帮孩子一样的情况下，你焦不焦急？我们当中有些陪读妈妈，天天这些孩子们就是不学习，就是打游戏，你着不着急？是你看到了你才着急，那些外面你没有看到的呢？有谁 care？ 有谁愿意服侍学生呢？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教会旁边没有大学，我们就很难去做大学事工，对吗？因为你也看不见。那今天我来告诉你，需求很大，起码请你们为我们的事工，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说，对于我们机构来说，大学团契 里面有两三类人，一类是像我们这样的辅导，一类是福音朋友，一类是基督徒学生。那福音朋友都从世界上来，基督徒学生从教会里面来，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教会，各个教会的基督徒都到学校里面来，然后我们一起组建团契。大学团契毕业了以后就变成执青了。执青干什么？执青基督徒，当他们在学校里面信主以后，他们就变成基督徒，他们回到世界上面的各个教会去，他不一定固定的回到原来的教会，因为他们会走。那人也会回到世界上面去，基督徒也会回到世界上面去。这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学生事工，这就是宣教，我们就是宣教士，我们只是本地宣教士。最近我新干了一件事，以前从来不干。以前每次我们都是把这个大学生里面的基督徒找到一个地方集训。这次感恩节我们开了一个叫向往的生活，国内有点这档栏目啊，有人看过有人没看过啊。我们叫多大版，干什么呢？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去 Milton。 你看这那个是一只南瓜，这是我们教会最小的南瓜，大家都吃完了，对吧？那么摘南瓜摘香菜，然后自己做饭，对吧？好多不信主的他们就睡在教会里面，我们借了这气垫床，对吧？睡在教会里面，对吧？他在家里都觉得这东西都是坑人的，都不好不舒服，但是对学生来说很新鲜。所以我们大概20个人，大概有6-7个是不信主的，我们就住在一起，就过向往的生活嘛。又你那边是这个一个人要照相，100多个摄影师在那边拍，你知道吗？就他们就喜欢干这事儿，然后一起吃饭做饭，有人真的没下过厨房，一起打球，一起篝火烤棉花糖。你教会正好那个还有棵苹果树，你们这儿也有啊。哎，他们就是花钱去买苹果，这事对他们来说已经 too low 了。他们喜欢这默默无闻的自己爬上去偷苹果，知道吧？而且明目张胆的我弄了一兜子还觉得不够，然后呢一起篝火，然后一起看枫叶，对吧？很漂亮，对吧？但是你知道吗，给这些孩子20个人借气垫床那件事让我的脑袋都快头疼了。所以我们想买一点，我们定期的让这些学生可以来过家一样的生活。他们在这边也没干什么，我们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太多，除了一次讲道以外没有讲很多的福音信息。我们就是让学生，你把自己作业带来，你在这做作业，我们有吃有喝有做作业，大家一起在这边做游戏，就过这么一个感恩节。有火鸡让他们知道说感恩节是需要感恩的。然后回去之后跟一直我们有6个不信主的，对吧？有5个就一直就跟我们来往，有1个没有来。那你想想这个其实你说有意义吗？对我来说有意义。因为你想想你的第一次加拿大生活体验是跟谁在做的？我是跟教会团契做的。我第一次滑雪，第一次 camping, 第一次很多事情都是教会团契带我去做的。我人生的很多的第一次 event 都是。但是这些的现在大学生的第一次团契都不是教会组织的。都是他们自己有钱，几个人去啊钢管，几个人去滑雪怎么样。我希望他们的第一次去瀑布是我们带他们作为朋友一起去的。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们只有20个人，车还不够。有人愿意开放你的家庭，我下次再带20个人去你家住吗？我们连床垫都不需要，睡你家地上就行。你愿意吗？你帮我们做饭我们就去。你知道吗？好多的团，我们团契有6个小组，每个小组5-6个人到10个人。我们每个小组可不可以去一个家庭里面过一个感恩节，过一个圣诞节？在你们家过圣诞节的时候，顺便来教会的这个福音聚会，行不行？所以我们要脑子放开一点点，不见得说你家里不离学校远，我们就不能做，因为我们可以同工。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今天讲的说服事的护照，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每一点里面都有2件事情是神在做。你看神听声音，神纪念约定，对不对？神用时间来预备，神用自己来唤醒，神加能力，然后神同在。这每一个里面都有2件事情是神在做，但每一点里面都有1件事情是你要需要去做。你需要跟我们一起来呼求，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神来吸引你的时候，你要不要走进来？神呼召的时候，你要不要迈出那一步？你要做决定。神给你使命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担起来？神有他的作为，他已经做了，但是你要不要回应？就像我今天说，我需要床垫子， 对不对？有人帮我们存，有人帮我们买，有没有人愿意出钱？我们在做情绪讲座，我们每一个讲座以后都会有专业的辅导，对不对？那从200块钱一个小时，最后我们给免费，但是我们要支付他们的费用的。你愿不愿意为这些年轻人的情绪来买单？你没有情绪的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他们付钱？有人说凭什么他们都有钱？我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被耶稣买单的一代人。我希望有一天现在的学生们知道说，之所以有叔叔阿姨弟兄姐妹来爱你，他们为你买单，有一天你来为他们别人下一代来买单，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付了代价。所以这是我们机构的这些现有的同工，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有很多将来的一些合作，我们现在也要开职青，以后我们还想继续帮忙去做高中生事工、大学生事工，愿意奉献的来支持我们，愿意奉献这个经济上面支持我们，多买一个床垫的，对不对？来奉献支持我们，我们年底会开奉献收据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孩子说的有限，但是主，你的使命是庞大的，你是无限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留学生的需要，因为我们离他们太远。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真的有好多的需要。倘若让弟兄姐妹看到，也许不他的负担并不是学生，也许就在这周边，有些是姐妹的需要，有些是留学生的需要，有些是留学生的陪读妈妈的需要，但是需要真的很大。而且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少人愿意全时间奉献，放下一切，做一个祈祷传道的人。主，就求你借着孩子的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呼召需要明确，呼召也需要坚定。但当神的呼召来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像摩西一样，虽然自己不行，但是靠着那个可以成就万有的神，你愿意走出来，愿意摆上，愿意回应神，愿意做一个一生跟随耶稣，一生陪伴这些需要陪伴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学生，这些有需要的人。神需要你的就是陪伴而已，因为他是我们的带领者，我们的牧者，我们所有人都跟着他走就够了。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